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读耶利米书。上次我们读到第五章的十九节，好，我们从二十节开始读。二十节，好，我们从第五章的二十节开始读，读到第六章结束。
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好退的 耶和华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房屋某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列国啊，你们因此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奉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绊脚石放在这百姓前面，父亲和儿子一同跌在其上，连圣朋友也都灭亡。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砰轰。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我们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视为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
我民啊，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如丧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为保障，使你知道是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棒人，他是铜是铁都行事，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而又烈，终是土，因为恶劣的还未除，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营渣，因为耶和华弃掉他们。
好，我们从第二十节开始。二十节开始呢，就是讲到上帝跟耶利米讲说，你要继续的去传扬，继续的在雅各家，在犹大那边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所以在当中愚昧无知呢，这一句话最主要讲就是他们在真正属灵的事上不用心不用心就是人做很多事情，或者人在努力很多事情，但是真正在那个要紧的事上不关心在真正要紧的事上不关心所以这个愚昧无知讲的是这个事情，什么是真正要紧的所以我们在世上有许多的时候，那我们会对很多事情好像会很用心觉得说这些事情很重要，但我们常常要思想，我们对那个真正重要生命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在意？所以在这里就讲那个真正要紧的事，百姓呢有眼不看，有耳不听就是应当看的不看，应当听的不听。所以神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就是说人怎么不敬畏上帝敬畏上帝那中文的敬畏翻得相当不错就是他本身要强调的是你是对上帝有一个畏的心，就是惧怕的心，惧怕的心就是所以这一个敬畏我们把敬跟畏放在一起这样子让我们知道对上帝我们是尊敬，但是呢这个是惧怕的所以希伯来书说要以虔诚敬畏的心，其实虔诚敬畏它就是说虔诚惧怕的心，一方面虔诚，一方面怎样惧怕，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敬畏那为什么？因为为什么要对上帝有一个惧怕？因为我以永远的定力，仔细看这个永远然后最后一个是二十四节，永存不讳，永存不讳就是上帝定的、上帝做的、上帝说的，是永远的定力，永远的定力。人呢，人要当心，人去违背这个定力， 人去在当中破坏这个定力等等，人会都会遭受到相对应的后果，相对应的后果。所以这里讲，我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喷轰却不能过去。就是你们看到海能够被局限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人对上帝还不产生敬畏的心吗？其实这是一个很古代的人不晓得，但现代的人很清楚。我们的地球是一个很奇特的球，很奇特的，就是你地球的整个地球的大小，然后跟太阳的距离、月亮的距离，都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距离。然后地球这个公转跟自转的角度也是非常奇特，因为刚好可以有春夏秋冬，对不对？如果你地球的自转跟公转是同一面的话，那热的地方就怎样？越来越一直热，冷的地方就一直什么冷。可是因为它斜一个角度，所以有些时候是直射，有些时候是斜射，那不是这样转吗？所以就刚好有什么有调节，有春夏秋冬，对不对？然后有月亮，所以让潮汐就跟着一个月一个月这样潮汐慢慢动，所以涨潮落潮的时间就一直跟着调，所以然后地球在转也让洋流跟着转，所以整个地球的温度各方面的调节都在那里，所以地球就成了一个动物植物非常好的可以生长的环境。所以以前很多大学生问我说有没有外星人，我说你去找看有没有哪一个星球适合我们这个人可以住那去外星找星球最困难就是找到这个条件，很合乎我们可以生存的条件，你知道，你就会发现很难找，虽然那个天上的星星有那么多。所以他在这里就讲的，这是上帝自己造的，自己永远的定律。人，所以一般我们越对这个地球越了解，我们就越觉得哇，上帝很可畏，很可让我们敬畏，因为他做的这么奇妙，做的这么奇妙，在当中我们却可以在当中生存。但是呢，23节，上帝以我们所存在的这一个处境，所面对的这个大自然，我们还不敬畏他吗？但是23节说，但这百姓有背叛忤逆的心，他们傍我而去，内心也不说我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讳。就是我们应当从上帝在造的这个环境当中有学习，有教训。所以我们这个古代的人有一些话很特别，很特别。他说：“天行健，君子当怎样？自强不息，对不对？”其实古代的人从上帝所做的自然界里面得到一些启示，因为他们就看到。因为古代的人，我们要讲的是在黄河流域那边，所以他们那个春夏秋冬是很什么，很明显的，所以他们就看到每年就这样的照着节令这样走，那么到底人活在这个情境里面带给人什么样生命中的一个启示，所以他就觉得一个人应当在当中自强不息在当中用心的。所以主就这里就讲，神定的是永存不废，这里就讲如果上帝的定律是永远的，上帝所作为是永存不废的，相对上帝说过的话呢也是，为什么？因为这万有是神说的，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神说要这样就这样，要那样就那样，就上帝说的， 所以用这个来提醒以色列人说，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也是如此，上帝说过的话也是如此，它是永存不废的，是永远的定力。第二十五节，你们的罪孽使这些事转离你们。这些事是什么？就是原来上帝按着春雨秋雨降福的事，上帝跟以色列的百姓讲过了，摩西讲了，神带领你们要进去的那一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因为神的眼目眷顾，所以按时候降下春雨什么秋雨，你不用担心雨水的事，灌溉的事，对不对？但是当人犯罪以后，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使这些事转离你们，你们的罪恶使你们不能得福，你知道吗？我们很难去想象，人的从人讲，就是从人的好坏，既然跟天气有关，我们人很难去想象这个，我们觉得那个是自然界的事，对不对？自然界的事，但是上帝说，其实他可以降雨，他可以降雨在这块地或那块地，定律是他做的，可以干涉的也是他。那么上帝使他们在当中面对一个灾害，面对了许多的艰难，但是呢他们在当中却不能够醒悟过来。二十六节，因为在我民中有恶人，他们埋伏窥探，好像捕鸟的人，他们设立圈套陷害人，笼内怎样满了雀鸟，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他们肥胖光润，作恶过甚，不为人伸冤，就是不为孤儿寡妇孤儿伸冤，不使他亨通，也不为穷人办屈。所以这边讲的是什么？这里讲这些恶人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有权有势的人。当人在这世上有权力、有权柄、有势力等等的时候，要当心了。为什么？因为会让人失去的一个东西叫公义。因为人总是希望自己手中的财富多一点，拥有的多一点，所以在当中就会用自己手中所拥有的，那么在当中去把别人的拿过来，那么在当中呢就避免不了很多的诡诈，很多的诡诈。所以他们成为大而且富足，肥胖光润，光润就是很强壮，很强壮壮健的样子，但事实上他们没有为孤儿伸冤，没有为穷人办屈，也就是他们没有尽到他们的所拥有的权柄权势的责任，权势的责任。所以在圣经里面，上帝强调的是这个，每一个人所拥有的是你的，也是属于所有人的。因为我说过，那个叫做从某一个角度讲，你简单讲就是一个社会资源。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所拥有的是我的，其实也就是社会的资源。所以当我拥有了以后，我拥有社会资源，我就有社会责任，记得这个事情，就有社会责任。所以一个人只拿着权柄，这是社会资源在他手上，对不对？所以他就有权柄所带来的什么责任，责任。我上次讲过了，你说我有钱啊，没有错，你有钱，但你把你的钱把所有的这个谷物的粮食都买走了，你说这都是我的，是这样吗？不是，因为所有的粮食是属于什么？那是社会资源。所以当你手上把所有的资源拿走的，你就要承担所有的社会什么责任，这样了解吗？所以以色列的，所以上圣经里面强调的一个是这个，强调的是这个， 所以一个，所以如果这样想，我们就可以想到耶稣的话是什么，你们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什么仆人。为什么为首的人你拿了最大的社会资源，所以你就要承受最大的社会什么责任。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但圣经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上帝托给你多就给你多，要讲的是这个。因为你这样了解，所以一个人你多得了多有了比别人都行了，那个上帝给你的祝福，对不对？但相对的你要问你拥有的那个带来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社会责任是什么。所以这些人不会，不能说那是他的事啊，不是，因为责任在你。记得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上帝要问的，要问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他，所以耶和华神说，我岂不因这些事追讨这样的罪，报复这样的国民呢？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当中彰显他自己的公义。三十节，国中有惊骇可证的事。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哪些人是那样的一个有承担责任的。他说先知说假预言，先知他挂的名是先知，他有那样的一个好像说我是代替上帝说话，对不对？那你想想看，你挂的权柄有多大，但是如果你说的预言不是真的，那你的破坏性有多大。所以先知说假预言，祭司也借着这样的先知说的话把持权柄，就跟他们怎样一起捞，对不对？一起捞好处。那百姓也喜爱这事。有人刚才说奇怪，那百姓不是很倒霉这些人这样，不是，这里也告诉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其实应该说百姓中那些中上层的也喜爱这些事，或一般百姓，但是很多人都是受苦的，很多人都是受苦的。所以神上帝说到了结局你们要怎样行，也就是从上到下都怎样，都在当中都偏离神的，背弃神的道。所以当这一个第二十节到三十一节，其实它的本意就是讲大祸临头，就是灾祸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社会上看不到怜悯，看不到公义，然后看得到所有的人都在追求那些让人富足满足，让人在当中为自己好的。那么呢讲的话也不是上帝要他们说的，然后还在当中把这些虚假的信仰一直在那边互相捧。好了，第六章第一节，便雅悯人呐，你们要逃出耶路撒冷。便雅悯人是谁？这个耶利米的那个支派，知道吗？耶利米是便雅悯人，所以他就跟便雅悯人说，赶快跟他的族里的人说，赶快逃离耶路撒冷。赶快逃离耶路撒冷。那么在提哥雅吹角，在伯哈基林立号。这个先知在讲话的时候通常会找那个音相近的，相近的。那么提哥雅跟吹是相近，伯哈基林跟那个号音字有一点压音，所以就是那么提哥雅呢在耶路撒冷这个南边距离不太远的地方。伯哈基林呢也是在那附近，所以他用这里讲吹角，就是吹号角让大家都听得到。那么立号旗就是让大家都看得见所以你要在提哥雅吹角，在伯哈基林立号，就让大家都能够听见，有看见，听见什么？灾祸来的毁灭来了，从北方那边来的所以这里就讲到说由北方那边来的灾祸就是讲将来要临到的巴比伦的军队。 然后呢，他说那秀美娇嫩的锡安女子我必剪除，牧人必引他们的羊群到他那里，在他周围支搭帐篷，各在自己所占之地使羊吃草。那么呢，本来是那一个非常繁荣富足繁华的耶路撒冷城，现在变成草场，知道吗？变成荒凉的草场。他说锡安的百姓被剪除，被剪除，好像草场被剪除，然后呢牧人把他的羊赶到那里，在那里支搭帐篷，让他的羊吃这些草。草是什么？草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整个敌人过来，好像把羊群赶入草场一样。耶路撒冷就是那个被吃的草，然后呢，这个巴比伦人就像那个牧羊人赶羊进入草场一样，草是一点都不能反抗，对不对？就等着被吃。好，第四节，你们要准备攻击他，起来吧，我们可以趁午时上去。哀哉，日已渐斜，晚影颇长的，起来吧，我们在夜间上去毁坏他的宫殿。这段话就是对巴比伦讲的，就是说你们起来攻击，趁着午时，就中午天还亮，然后攻击了一段时间，他说哎呀天已经晚了，他说没有关系，晚上继续去打，晚上继续去打，因为神说你们可以这样，你们要砍伐树木，筑垒攻打耶路撒冷，这就是那该华的城啊，城中尽是欺压，就整个城里面没有任何的公义，没有任何的怜悯。这边呢讲的意思就是要他们说你们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继续攻打这个城。如果我们有对这个后面的历史知道的话，耶路撒冷城被围18个月，知道吗？被围18个月。那么以前巴比伦在打的时候呢，围太久就不想围了，对不对？如果一个城你围太久攻不下来就怎样，就算了。但是这里上帝说不会，他们会一直怎样，一直围，一直围。因为耶路撒冷已经被围了好几次，所以耶路撒冷的人会觉得怎样，他们一定什么没事，一定没事，但不是这样。他说这城就是该华的城，然后第七节讲井怎样涌出水，这城就涌出恶，那么在其间常有强暴毁灭的事，病患损伤也在我面前。强暴毁灭病患损伤，就是不断有被欺压的人来到上帝面前，不断有被欺压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圣经有一个观念，就是只要民中有一些这一个孤儿寡妇或者是弱势的跟上帝祈求的时候，就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记得这个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因为他们的哀声神会听到。所以他这里就讲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生疏就是分离，免得我使你成为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所以本来上帝所眷顾赐福的城要变成荒凉无人居住的城，就是因为他们在当中前面讲的他们不在意上帝的话，他们忽略上帝的话，他们在当中没有行神所喜爱的公义，神所喜爱的怜悯。好，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摘尽葡萄一样，你要向摘葡萄的人摘了又摘，回所放在筐里。好，所以这一节是先知自己说的，先知在传讲上帝的话以后，他就说敌人会来，上帝已经这样说了，敌人会来把我们好像摘葡萄了，摘了摘了又摘，摘了又摘，摘到全部都怎样摘完了。然后第十节，先知说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 不能听见。看那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因此我被耶和华的愤怒充满，难以寒冷。啊，到这里是先知说的话，啊，记得到这里是先知说的话。先知在那里，你看先知很苦，有没有？啊，前面讲了半天，人都不听，然后跟他的支派讲说，你们赶快逃，对不对？结果你发现他的支派的人会不会听？不会听。所以他就跟他的支派讲，上帝已经这样说了，仇敌来了，最后灾了又灾，到最后你们一个也不剩，对不对？然后呢，先知就说，我现在要向谁说咒啊就见证，跟他们说，他们也不听。为什么？因为他们耳朵没有受割礼，耳朵没有受割礼就是封闭起来，没有被分别出来，上帝的话不听。他说啊，神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所以上帝的话使得先知的心充满神的愤怒，因为神也是因为以色列人 不听话而愤怒，所以难以寒冷，就是先知自己在那边怎样啊，受不了。所以先知就讲的，就是说他传讲上帝的话，然后百姓就这样回，他想说跟自己的同族的人讲啊，同族的人也怎样不听，所以他实在他不好意思跟上帝说，上帝我不要说了，这个先知怎样不做了，对不对？他其实被那个神的神里面的那个体会上帝的心啊，被那个愤怒所充满。他说我哪里寒冷，就我实在受不了了，受不了啊。后面是神说的，神说我要请在街中的孩童和聚会少年人身上，连夫带妻并年老的以日子满足的都必被擒拿。上帝就讲我的愤怒会倾倒在他们身上，不是在你的里面，不是在你的里面，要倾倒在这些百姓的身上，孩童少年人连夫带妻到年老，所以从最小的到什么最大的，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会被捉拿。十二节，他们的房屋田地妻子都归别人，这就是仇敌来的，他们都不仅都被掳了，他们原来所有的财产也都被归人。我要伸手攻击这地的百姓，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上帝说这个愤怒必然临到他们身上，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他们，耶和华伸手攻击他们，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刚才讲了没有，最小的到最大都一昧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妄。那么最严重的问题是十四节，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一节是重点，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人对罪的态度太轻看了，太轻看人对罪，太轻看人对罪的态度，太轻看，所以呢啊，就觉得怎样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你们必平安必平安，对不对？就是人对那一个，就是说这么得罪神的事，人却把它看成一个不太在意的事，好像一件小事。所以当我们基督徒也要去提醒一下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犯错的要认罪悔改，对不对？但是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小事，也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小事，因为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很严肃的事。因为我们认罪悔改，每一次的认罪悔改都是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而且他们说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什么平安，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所以人没有真正的悔改，记得人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基督徒非常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怎样责备自己。那罪对我们来讲所造成的那一个内心里面的那一个啊击打，应当是相当严厉的，因为我们读过诗篇，对不对？ 一个人不认罪的时候，那个啊，我们被神的手击打是活不下去的，对不对？所以一个认罪是一个非常非常，我才说一个很严肃的事。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耶利米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对认罪这些事情好像是啊，好像是很轻松平常，好像你犯错了啊，拿个羊献一下，拿个牛献一下就怎样，没事的，对不对？因此他们必扑倒，我向他们追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跌倒，神就这样说。那么耶和华神继续要耶利米去说，他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所以上帝在这里就跟他们讲，古道是善道，古道就是先前的人所走过的路，你们去回想回想先前的人所走过的路。其实以色列人先前的人所走过的路很多，你可以数算到亚伯拉罕，也可以数算啊这个出埃及，对不对？这就是他们先前走过的路啊。如果再来，要不然就是士师时代，对不对？士师时代他们有多少次啊违背神啊，被欺压，神拯救啊，神一而再的管教他们，是不是？所以他这里说你们好好的去思考，好好去回想啊，那么过去那一个啊先前的人啊所走过的路，那么如果你们在当中学到的话，你们就会得安息，意思就是你们不会重蹈覆辙，对不对？第十七节，我十二立守望的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守望的人就是先知啊，我也差遣先知在你们当中啊，跟你们说要听脚声，就是警告的声音，要听先知的警告。在耶利米之前，我们知道啊，阿摩斯，对不对？何西亚、耶尔、阿摩斯啊，好几个先知都一直警告的，是不是？啊，一直到以赛亚啊，这么多先知的警告，他们却不听。然后接下来，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会众就是外邦人啊，就是列国啊，你们当听；外邦人啊，你们要知道。所以呢，上帝是借着犹太人来使万国都看见，使万国都看见。然后地啊，当听，地就是成为神的见证，知道吗？上帝每一次讲地或者讲山，就是讲那一个啊，因为人会死掉，对不对？看过的人会死掉，但地跟山会存在那里啊，就是找天地来做见证啊。摩西在生命记也是呼天唤地做见证，有没有？就是说啊，上帝说过的话，天地都做见证啊。那么呢，这些百姓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其实人的问题是从里面出来的，人的意念是什么？人的意念是什么？记得属灵的是里面就是意念。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话，至于我的训诲，就上帝的话，他们厌弃的。所以里面不听上帝的话，外面不可能遵行。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或作甘蔗，后来给我有何益呢？你们的欢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这一节讲的就是那个外表的宗教仪式，无论有多么样的丰富，做的这么样的用心，上帝不喜悦。你从示巴去找乳香，从远方去找菖蒲，对不对？你觉得我把最什么最贵重最宝贵的献给神，是不是？上帝说我不要，因为他们没有真心怎样归向神。你们先欢祭，上帝也不悦纳；你们先平安祭，上帝也不喜悦。就是人想要用 这些来讨好神是没有用的。人如果不听从神的话，其他的作为都被上帝所什么厌弃，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观念。 啊，人如果不听上帝的话，你想要去讨好神，这些都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就知道十四节他们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的平安的意思就是这一节。人都是想说，我只要把讨好一下上帝就怎样没事的，知道吗？就没事的、哦、人做了很多诡诈的事，不好的事，然后觉得我只要讨好上帝就怎样就没事的，就没事的。其实这些事情在教会历史上也是发生的。你到欧洲去看，很多主教娶了好多妻子，有没有？然后在那边争权夺利。教会历史最多的时候，同一个时间有几个教皇？三个，知道吗？哎，不是，就是单单西方就有三个教皇，我们称它黑暗嘛，就教会的黑暗的历史。其实就是怎样，就是这些人拔了权柄，然后对自己的罪就是轻看轻忽啊，好像我有做这些就可以了。人到最后的信仰，你本来去跟神认罪的，然后最后你觉得说我认完罪要补赎，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好事，你知道吗？所以到最后他们去告解完，那么神父说你回去这个做些什么什么，对不对？甚至他们说那你就去主导文背几遍。其实人就好像想做很多事情来怎样讨好神，这些没有用，知道吗？人如果不听上帝的话，意念不改是没有用的。记得从意念发出来，认罪或悔改最主要是意念，意念改的，意念改的。二十一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把绊脚石放在百姓前面，所以这些人都要一同跌。好，这个最主要的绊脚石就是耶稣。耶稣是他是一个绊脚石，但对不信的人就变成什么绊脚石，就变成绊脚石。二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声音像海浪喷轰。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哦、所以这个耶利米一直看到那个这个巴比伦的军队过来，所以他就告诉百姓，上帝已经这样说了，这个审判到了、哦、然后呢他们像海浪喷轰、哦、然后他们的队伍非常多，他们呢非常的残忍凶暴。二十四节，我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我们抓住，疼痛仿佛惨难的妇人、哦、惨难的妇人就是你要生了躲不掉的痛苦。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不要行在路上，因为四围有仇敌的刀剑和惊骇、哦、所以你们没有路可逃、哦、然后我民哪、啊、应当腰束麻布滚在灰中，你要悲伤独上独生子，通通哭嚎，因为灭命的要忽然临到我们。所以那个是讲到一个灾难的日子临到，有上帝的审判的手临到的时候，那么是一个灾害的灾难的日子临到，那么这个灾难他们是躲不掉的，无路可逃的灾难、哦、是一个无路可逃的灾难。在这个无路可逃的灾难当中，他们完完全全的完完全全的在当中没有地方去，这是一个绝望的光景。所以他们如同上独生子痛痛哭嚎，因为那个灭命的忽然临到我忽然的意思就是人不认为会有，但是却发生了因为假先知一直跟他们说没事，一直跟他们说没事。二十七节，我使你在我名中为高台为保障，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成谤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风箱吹火千倍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 因为恶劣的还未 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营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啊，先知一直传讲这个，那先知就会问上帝的，我一直同样的话反复讲，要讲多少次？这样理解哈？要理解要讲多少次？上帝说呢，我让你在我民中为高台，高台为保障，就是其实就是让你成为那一个试验他们的，知道吧？成为他们那一个试验他们的人，意思所谓的试验呢，就是你好像那个炼银的师傅一样，知道吗？哦，炼银的师傅一样，哦，我让你成为一个提炼的师傅，然后呢，他们呢，他们就是那个，哦，他们就是那些银里面的渣滓，知道吧？银里面的渣滓，所以你炼银的时候，他们是银里面的渣滓，像铜、像铁、像其他的这些不要的金属，知道吧？然后呢，你在那边炼而又炼，哦，你风箱吹火，哦，所以他们是往来悖逆残谤人，哦，他们是铜是铁，不是讲他们是好，但因为你是炼银的，知道吗？所以你要，你只要什么银，那他们都是不要的，知道吧？哦，然后上帝说你去炼，我让你成为一个在当中的一个见证，哦，就是你一直练，练到最后发现一个结果是什么？里面没有银子，哦，这样理解耶利米为什么反复讲，知道了吧？就是他就是那个练银的，哦，那百姓就是那个那里面要被练的，所以他练了练了再练，练了再练，练到一定要练到最后全部都是什么搭载，就是就是练到最后就是没有艺人，连一个怎样也没有。所以先知有个难处，记不记得以赛亚，上帝说百姓不会听，那你一定要去讲。耶利米也是一样，百姓不会听，那你要一起讲，对不对？那在这里给我们给我们其中一个理由，为什么还要去讲？就是要让人知道我们里面没有良善。人如果不悔改，不真心的悔改，人里面什么都没有，知道吗？上帝熬炼人，其实就是熬炼到最后一个境况，就是人都是没有用的银渣子，哦，上帝不要的，哦，上帝不要。所以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啊，这就是上帝跟耶利米讲的话。我让你当那个提炼的师傅，然后你要一直练，练到最后证明一件事情，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渣子，都是渣子。你用提炼的方式去证明他们都是渣子，所以到这边。到整个耶路撒冷最后被毁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啊，从一开始出埃及到最后全部被毁，对不对？啊，其实这整个历程，上帝要人知道一个，人只有依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知道吧？无论上帝怎么样的管教，怎么样的给人机会，怎么样的去在当中提醒人等等，一切的作为。都不会使人变好，知道吗？都不会。人只有一个希望，在过程当中能够去悔改，知道了解吧？所以才会耶稣跟约翰一出来传道，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除了悔改没有其他路，没有其他路。其实啊，我们的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最大的差别，其实也就是在这里。因为其他宗教的信仰总是讲一件事，啊，总是讲一件事，那个事就是怎样行善，
行善修炼，
修炼行善，我们是比别人好，对不对？其实人真的 你认为你可以做得比别人好，但上帝说你没有尽到你的社会责任，了解吧？你说我可以做这个好，你还剩不少，即使相对的你还有社会责任没有尽，因为那些都是社会的资源，掌握在你的什么手中。所以整耶利米先知啊，就面对了这样的一个艰难，这样一个艰难。那所以他还是要怎样去讲？为什么？我们复习一下前面讲的，大家都不听，跟自己的人讲的也不听，对不对？那里面已经怎样？已经被上帝的愤怒充满，对不对？然后去讲，人家还不听，上帝说，你就是要做这个工。要把他们好好的提炼，到最后发现没有银子，所以这个一个是非常要紧的人的本相。保罗一开始讲福音的时候就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有些时候我们读那个话会觉得，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以色列就是一个情境给我们去思想。如果你要找义人，只有一种人，就是悔改的人。真的是悔改的，如果人只要没有悔改，就一个义人也没有。好，我们读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二节，一节十二节。好，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着话说，你们进这些人，进在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们敢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人这种地仍然施行不义，
不轻压进去的和无我的寡妇，在这地方不留无我的心，也不随从别人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啊，你们依靠虚谎无义的话，你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想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就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
这成为我们下的殿，在里面偷起和看和解，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往事而去，这是我先前立的我的居室，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走起。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啊。第一节开始呢，第七章第一节啊，一直到第八章啊的第三节这一段呢，我们在分段上把它称作啊圣殿的讲章哦，圣殿的讲章。因为这一段话是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所以就是他到圣殿的门口去做的讲章，所以啊，一般分段是从啊这七章的一节到第八章的第三节，就是啊刚才讲的耶利米就像那个炼银子的人，对不对？所以他必须去讲这些话啊，去熬炼啊以色列人啊。所以一开始前面第一节到二十节啊，是先讲警告。然后再呼吁他们应当怎么样啊回应神啊。那么这里就是讲到说，你在跑到那么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先讲这话啊，就是你在当中啊，要直接面对以色列人，直接面对以色列人啊。那么你要直接去说啊，那你知道啊，在耶和华的殿门口讲这些话，那么你会得罪哪些人？
祭司
还要得罪那些本来觉得说啊，我都是来亲近神，对不对啊，我都来，我是 啊、爱神的啊，我是来怎样？对，你会得罪那一群自己标榜自己怎样？
爱神
还不错的人，是不是？啊、哦，你不是到其他啊事情当中去讲，你就直接站在圣殿怎么讲？而且讲的话，啊、嗯，说实在不是让人很舒服的话。好、哦，所以他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不要以看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讲了三次，就是你去告诉这些人，不要说这是耶和华的殿，你有来这个殿敬拜，有来这个殿祷告，有来这个殿献祭，你就怎样平安的平安的，没有用。你们要改正行动作为，所以真正的悔改，哦，是由内而发，由内而发，哦，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先知耶利米呢，啊，他必须要非常勇敢，哦，站在一个地方去针对那些自以为敬虔的人，那么在当中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所以很不容易，哦。然后他说你们实实在在的改正行动作为，所以真正的悔改一定包含后面的行动作为，真正的悔改一定有后面的行动跟作为。他说在人跟邻舍中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流无辜人的血，不从随从别神陷害自己，陷害自己就出卖自己，一个拜偶像的人是出卖自己，所以拜偶像的人是一个啊，从圣经讲就很愚昧的无知的，因为他出卖自己，把自己卖掉，一个人把自己卖掉，然后你无辜人的血，就是只要一个人用自己的权力权势去欺压别人，都是流无辜人的血。所以在这里就讲你们要行公平，要有不欺压弱势，不在当中用你们的强势去作为，也在不要出卖自己追求偶像，那么我就使你们在这里继续永远的居住。上帝跟耶利米讲，其实上帝讲了那么多巴比伦人会来，对不对？上帝还是期待给他们什么机会，但是记得前面已经讲熬不出银子，知道吗？所以给他们多少保证都什么不会有用的，因为他们就是不会悔改，不是上帝要的悔改，知道吗？所以只有耶稣来才带给我们真正的悔改。所以刚才讲圣灵对我们最宝贵，就是为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最宝贵的。好，我们下次从这边继续来读，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有些话上帝反复的讲，都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只有回到主的面前，看清自己是需要蒙救赎的人，人不要想说我做什么事情啊都可以来使得啊我的罪被宽恕啊，都不是，因为我们只有完完全全的致死老我，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好，有没有问题？那这边也给我们一个提醒，许多时候我们要带领啊，我们身边的人或我们的孩子也要记得，啊，我们总是要记得，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当中陪伴引导，一步一步走，很不容易，让求主加添我们心力，那我们在主里面一定有盼望，记得我们在主里面一定有盼望。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看见虽然耶利米先知面对的世代是如此，但你也告诉我们幕后的世代本是如此， 那我们属你的人总在你那里有盼望，我们也知道你必然眷顾我们，也知道你愿意万人得救。虽然处境是如此，但我们仍然依靠你的名，依靠你的眷顾，在世上的日子，求你保守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百姓，也叫我们总在你面前感谢你的恩。谢谢主，听我们的仰望，保守我们，赐福于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家人和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